那么若于无相相心着生戏论，是时除取无相相，入无作门。如果你修学无相门，又生出种种三业的造作戏论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离开无相三昧门呢，去入什么？入无作门，来断自己戏论三业造作的习染。那么依着无作三昧门呢，得证入一切法空的性相不可得。如果你能够依无作三昧门证性相不可得，于是你就同证什么？同证空三昧门跟无相三昧门，所以也一样，以一法具足什么？具足三三昧。所以每一个三昧都是什么？都是解脱门，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必须具足，你必须一个啊，你入空门，还入无相，还入无作，你要三门都具足才能够得证涅槃的话呢？那么每一个三昧门都不能叫做解脱，懂吗？为什么三三昧也叫做三解脱？因为每一法每一个三昧门，因为三昧是因呢，三昧是因，解脱是果，每一法能够具足三种三昧，所以每一个三昧门才能够叫做解脱门。如果你在这个三昧门着在那个执着上面的话呢，你就不得解脱啊，不得解脱，所以你要另外转修学另外一个三昧门，那只是你个人的习气、个人的执着的问题而已啊，不是这个法门的问题。而每一个法门都能够依着一个法门修而得证涅槃，所以每一个三昧门都可以叫做三解脱门啊。这两个意思是同意，一个是就因地说，一个就是就果德来说啊。这是这段的论义，这样有问题吗？好，底下又是阿比昙义啊，只要碰到阿比昙义我就跳过去。请看倒数第二行下面的摩诃演义。摩诃演义中呢，是三解脱门原诸法实相，以是三解脱门观世间即是涅槃啊。这段文在解释密经也有同样的论义方式哈。摩诃演的观察就是要告诉我们啊，就是这三解脱门呢，是原就是原能够得证诸法实相，以这三解脱门来观察呢，一切世间一切诸法都是涅槃自性。何以故？涅槃空无相无作，世间也是如是，对不对？世间相也是什么？也是空。因为为什么空？无常嘛啊，因为无常，没有自性的常一主宰相，所以世间相也是什么？也是空相。它就是生灭变异，根本没有住相，所以它是无相，对不对？你任何造作都不能够令它怎么令法久住，所以它是无作，对不对？所以它是无作。所以世间虽然是杂染的种种相，众多品类相，世间相也是空，也是无相，也是无作。所以它跟这个涅槃的自性呢，涅槃的性相是完全一致的，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他说啊，观世间即是涅槃。可是问题，世间相是不是涅槃？不是哈，还是不是的。就性上来说是世间即是涅槃，可是就相分别来看的话呢，不是。而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法性的证见，但是所有的三十七道品是破什么？破相执啊，破我们的黯然相执啊，所以还是要如实的见分别，但是也要如实的见无分别啊，这个才叫做中道义。你偏一边的话呢，不是偏有就是偏无，不是偏长就是偏断啊，这都是非正见。问曰：如今说涅槃一门，今何以说是三呢？啊，答曰：先以说法虽一而亦有三，就像我廖哲林名字是一嘛，可是我的角色有三，还不只是三呢，有多重嘛。复次，因度者有三类啊，三类底下就分了哈，请各位记住哈，有爱多者，有见多者，有爱见等分啊，爱见等分啊，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哈，都一样重，一样重。那么像我们看一般的原始佛教哈，也开蕴界处有没有？蕴界处这三颗是不是也是对治三种根器啊？那是看你迷于色法还是迷于心法啊？各位还记得吗？五蕴对治哪一种人？五蕴对治迷心法的人，所以呢，他在五蕴法当中呢，受想行识，多讲心，色 只有一法说啊，乃至于呢这个十二处对着谁？对着迷失法的人，对不对？那么十八戒对着谁？对着等分行者啊，对着迷失意迷心的人。同样道理，这边也是一样，有爱多的人，有爱烦恼多的人，有见烦恼多的人，有这样两分都很重的人。那么对谁来说空邪陀门呢？对见烦恼重的人啊，如果你对法执很重，见烦恼重，那么为这种人呢要讲说什么空邪陀门。为什么？见一切法，见一切诸法从因缘生，无有自性，无自性故空，空故诸见灭。诸见灭的意思是说，你各种邪之见的主张都不能够成立嘛，对不对？由理则上来灭他的知见，灭他的见取见啊，灭他的见取见。那么有另外一种人是爱烦恼多的，那这种人呢就叫他修什么无作邪陀门啊，无作邪陀门。那么见一切法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对不对？一切法从因缘生，见已心厌离，爱即得入道。这个是多半呢是声闻教人，所以以无作智门呢入涅槃，入厌啊，入出离道很容易啊。你就习一切杂染，在三昧当中呢厌离一切的法，你如果只要厌离一切的三界杂染之法，你就可以得解脱。所以爱烦恼是烦恼障，其实烦恼障障解脱啊，所知障，所知障障你得定，因为你会调局妄作啊，是定障。但是呢爱烦恼呢就是烦恼障呢是障你解脱，这是障出离的啊，障出离的。可是你要证法身，你要障，你要证入不生不灭的法身，必须要证空性，必须要证空性啊，这是有这样的差别哈。那么如果你爱见两个烦恼都等分重一样的话呢，那就要修学什么？修学无相解脱门。那么了解一切的男女相呢都是自己的虚妄颠倒，不可得，那这样子呢断爱。为什么爱？爱是在一切相上做分别，那么在相上呢取相取谁好，那么于是呢随着自己的好丑生心造业有别，这就是爱烦恼的相。那呢从理则上呢去了解一意相不可得，于是呢断见啊，断见啊，一意性相不可得，于是断见烦恼啊。所以由这三邪罗门呢分别是对三类众生得度的因缘，所以才施设的。见烦恼多则用空邪罗门对治，爱烦恼多则以无作邪陀门令他得出离道。那么爱见两者反两个等分重的呢，令他修无相邪陀门啊，无相等分断爱断见啊，得证涅槃。佛或一时说二门，或一时说三门，当然呢少掉什么，或是一时说一门。因为摩诃衍呢通常讲一法，可是呢有的时候也会讲二法，有的时候也会讲三法。而菩萨道啊，菩萨道，因为呢般若是三乘共学，而菩萨道呢因遍知遍学一切法，知一切道，故说三门。更欲说行于是故，三邪陀门呢有种种分门说啊，分门说啊。到这里呢很辛苦的把三邪陀门三三昧呢大概简单的讲。那么往后啊，我昨天晚上啊去好好的翻了一下四禅、四无量心乃至于四无舍定啊，之后多半以阿毗昙门来解释啊，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点犹豫不定，犹豫不定，所以我才会想说缓一缓啊，缓一缓。不过呢这个容我思考，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好，请各位把这个本子先收起来，回来呢我们看一下啊，还有4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发给各位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呢交代各位做一下功课啊。那么除开这两个印给各位的文本之外呢，另外你们所需要的材料哈，首先是第一册啊，我们前面才读过的19卷声闻现观思念处跟摩诃衍现观思念处那两段文哈，各位要把它录出来啊，对读。还不只是如此哦，还有我们在之前曾经读过的什么48卷啊，48卷呢没有太多，主要就是讲什么，讲生念处啊， 请把生念处门那一段啊，经跟后面的大制度论的论本文也一样的录出来啊，录出来，然后呢做摩诃眼的现观的注解啊，详细的注解，然后呢你再去对看，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试图用这两个版本呢、啊、告诉各位阿含经啊，一个是南传一个是北传的文本啊，他们怎么说啊，怎么来说四念处，那么呢你们呢再去对读，再对读，你看看龙树菩萨讲声闻现观那部分的四念处有没有亏待，有没有亏待阿含经的四念处啊，有没有少说的什么部分，那么摩诃眼现观到底有什么差别之处啊，各位呢好好的用这几个文呢、啊、其实我本来是想把智者大师的四念处摆进来，不过智者大师的文体哦很特别，跟他不能对仗，所以呢要对读很辛苦，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智论对读两部南北传阿含经啊，各位把什么叫四念处的本文的范畴呢理路呢各位要先搞清楚。那么我个人对读过觉得可能还是用这个文本呢、啊、来看它的范畴，而且字比较大哈。这文本怎么来的哈，我告诉各位出处，各位如果有意愿的话呢可以去请，这是香光书香出版社啊，香光他们出的一本，他们封山禅修请性空法师，性空法师曾经到我们讲堂来开示过八正道啊，他讲大念出经，大念出经在南传是在长部，就相当于我们的长阿含，但是在我们北传的大正藏呢是在中阿含啊，是在中阿含第九十八经啊，中阿含讲吧九十八经，那我看过很多人翻译的这个相应部啊，啊不是相应部了，长部的大念处经，我觉得性空法师就是香光山他们用的这个文本啊，比较好，比较文字完整，而且翻译的不会太白话，我曾经看过另外一个文本写的太白话了啊，那个法藏讲堂出的哦，有过白话，读起来实在是不，反而不容易懂，反而不容易懂，好奇怪，为什么很白话不容易懂，我讲不清楚，有机会你们去看，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版本还算好哈、哦、比较像我们的文法啊，比较像我们的文法，各位呢对这个文来看哈、啊、那因为后面它有注解、啊、很详细的注解，如果各位有因缘的话你们就去请啊，就去请，好，我们来翻看这个大念处经，你们自己回去要编页码哈、啊、这边有一些页码是它本文的页码，从14页开始啊，你自己回去自己从第一页开始编，我们稍微浏览一下啊，稍微浏览一下，这个是巴利藏啊，巴利藏的中文翻译，我们的总是四念处这个部分呢稍微念一下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居楼国建摩设坛城中，尔时佛呼诸比丘，诸比丘诸比丘应诺，世尊世尊如此开示，怎么开示呢，诸比丘，此事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涅槃之唯一道路，请把这个四个字画下来，这唯一道路这个四个字啊，大正照有人呢、啊、就是北传的行者呢有人讲这是一乘道，就这个所谓的唯一道路就是所谓的一乘道，一乘道者就是共三乘必修的课题的意思啊，这唯一道路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不管要怎么样，你只要成佛要体证涅槃的话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修三级道品，那要从哪里入，从四念处下手，这是唯一的道路啊，这是佛在阿含经当中这样说的哈、哦。所以也是因为有这句话的缘故啊，所以南传的学者哈、哦、会这么样子的重视啊，大念处经乃至于呢妙老呢也说，如果大佛法要兴呢、啊、一定要复兴什么，复兴四念处，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那么逝者何也，于此诸比丘，比丘安住于身，寻身观察，热忱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安住于受，随观感受， 热忱、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安住于心，随观心事。热忱、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安住于法，随观诸法。热忱、正知、正念，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这段文各位自己要回去断句，我随断一句给各位看，你要找出经文当中的标准句法。其实我们每一部经，包括般若经都一样哈。你读般若经，尤其是读大般若经，大般若经真的是很繁杂哈，它很多句子都是反复反复，所以你要把标准句法都断出来，否则你自己看起来会很烦啊。只要看到标准句，然后你只要看到什么，看到两段文有差异的文句，那个不共句，各位要拿分别出来啊。他们共同的语句跟不共句，你要知道它的前后的相续增上的关联性啊，这样读经比较不会去落于见树不见林。同样道理，这段文其实就在正说，请问怎么样去修身念处，它的方法是什么？有三个。哪三个？它需要有三种态度了。哪三个？热诚、正知、正念，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三个啊。热诚、正知、正念。所以我们说啊，一切的修行其实是什么？只有正知正念，就是正念正知啊。但是要怎么样？要有热诚，热诚其实就是精进的意思，精进啊。对这个正涅槃这件事情呢，有想望之心啊。对圣道这件事情呢，对产生圣人的功德力这件事情呢，有热诚的想望之心，就是有善法欲啦。有善法欲的驱使呢，你才能够不退转。然后呢，只要烁烁的修学什么正念正知，从因地到果地都是修什么正念正知，都只是这样的。正念真如，正知过患，用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反复增上。而其实他观察的对象是什么？观察的对象就是五蕴，就在五蕴的生灭现象上依四门来观。那么观得的效益是什么？他效益有两个，哪两个？舍离什么？舍离世间的贪欲跟忧恼。贪欲者就是那个世间，请改写两个字，五蕴，就是五蕴世间啊，因为五蕴就是我们的世间啊，我们的五蕴就是我们的世间。所以我们说啊，了生脱死是了脱对五蕴的什么贪欲之心，贪欲之心。那么如果你认为五蕴实有的，于是你就会因为它的无常怎么样，会生诸忧恼。所以呢，你只要能够舍离贪欲，就可以怎么样，舍离忧恼啊，这是一举两得的。那怎么去修呢？你用热忱、正知、正念，你要达到两种利益，就是要舍离对五蕴世间的贪欲跟忧恼的话呢，你要怎么样去用心呢？你要怎么去思维呢？安住四件事情。第一个，安住于身，寻身观察。然后呢，第三行，安住于受，随观感受。在下面一行，安住于心，随观心事。再来，安住于法，随观诸法。请把安住于法，那个安住那两个字呢，请这样的写呢，就是取相，取身相，取心相啊，那取身相，取受相，取心相啊，心事相，或者取法相。你呢取法相，这个法相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正念所缘啊，依着正念所缘，然后呢进行什么正思维。正思维就是底下的所谓的寻声观察，随观心事啊，随观感受，随观诸法，懂吗？所以呢，整个操作身念处的方法呢，就要能够怎么样子的取相，取相好之后呢，还要一心安住，对不对？不能够离开这个所缘呢、啊、你如果忘失所缘，就叫失去你的定力。所以呢，你的相要取在哪里？取在定心中安住啊，取在定心中安住，这要解构它的文了、啊。这样的话，我们跟我们这个文才能够去对照啊。所以也一样啊，受也要随观感受啊。那么心事也是随观心事，种种的差别相，随观法的种种差别相啊。这样随观，你就可以自作证。啊，你就可以自作证，作证缘起什么？作证什么？作证缘起，啊，作证缘起。 做成圆棋，你就可以正四地，你就可以正四地，啊，四地就可以应可三法印，正到无常苦空无我，然后正入灭地，这是整个总说了。好，底下呢我就不这样去看了哈，你们就去好好自己个人去细读哈。那么底下呢，我们先看生念处，生念处底下有几个啊？我们今天忘了把第三册带来，不过自己回去对照哈。在四十八卷，啊，就大智论四十八卷，经文般若经的话，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第十九品，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四念处品。啊，我们读的那品经是四念处第十九品，你去把那个品的生念处拿来对照，懂吗？请这边注明一下，请去对照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九啊，不是卷十九了，第十九品四念处品。那么大智多论的话呢，请去对读卷四十八经文的部分，经文的部分请看跟它的异同之处啊。也就是说生念处，各位还记得吗？在四十八品四十八卷里面呢，有几种练习生念处的方法，有没有？第一个要怎么样？观身如身，怎么下手？从四威仪下手，对不对？啊，然后呢，观四大，有没有？观习入习出，有没有？先观习入习出，再观四大，再观三十六不净物，有没有？啊，乃至于观目虚九相，观有没有？啊，他分的一个一个哈，请各位去对照他的科目以及他的次第。啊，有同有不同，不过大致范畴是相似的啊，相似的。你看，第一个他主张修什么？修安般念，就是出入习念啊，出入习念啊，请各位把用荧光笔稍微画一下。再来呢，威仪，威仪就是四威仪，行住坐卧四威仪，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这两个不是两件事，说先能够取出入习相，那么出入习要在哪里做观？要在四威仪，对不对？行能够观出入席，住也要观出入席，坐也要观出入席，卧也要观出入席，这叫做正知而住啊。于是呢，合这两门呢，就有第三门，请再翻过来，是不是有正知也叫做明觉，有没有啊？这叫做正知，请加两个字，正知而住。我们一般讲正知而住，礼拜五的课大概下下礼拜就要讲正知而住了。正知而住就是一切时一切处，你就保持清醒明觉，止观明净，止观明净。四念处修就相当于大乘的三昧，不是只是在坐中修，是一切的威仪啊，是在一切威仪当中做。而威仪跟正知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只是行住坐卧，只是把一切身形的造作分成四个状态，而四个状态又有种种种种的差别形象啊，差别形象。比如说呢，雨墨动静啊，饮食主角啦，乃至于你去往返啊，赌瞻啊，饮食食啖啊，啊，种种种种的，乃至于持衣钵啦，啊，持衣钵啦，着生且离啦，啊，种种的一些身形造作，你都要观察，乃至于呢，情绪变化的情况底下，你都要善观察出入习相，都要如实知。习入习出习长习短，这个才叫做正知而住。你要修四念处，这个是基本刑法，这是基本刑法啊。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样了，次第有一点差别。然后第四个不净观，不净观旁边呢请写就是三十六不净物啊，就是观察三十六不净物。那这边呢没有三十六，这边好像我数了一下只有三十二法，我想这是广略各有不同啊，广略各有不同。那么各位如果看清净道论，清净道论是依这个三十二法，然后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背，怎么样去背这三十二相，怎么去仔细次第观察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怎么记下来。各位如果有去看那个人体奥秘展，有没有啊？你就去看人体的解剖图，就是这样。像以前我们背啊解剖，背骨头背器官的解剖的这个空间的那个安置相，都要会画，都会画。那同样的道理，他们也是几乎像上解剖学一样啊，要把那个相取得很分明，取得很分明。依着这个文啊，依着这个文字呢，你就这样取相分明啊，取相分明，这就是不净观。那这边呢，它有个作义叫做厌恶作义。好，各位再翻过来。那么呢， 他的次第呢是先修三十六不净物，再归到哪里？再归到四大，或者叫四大戒。于是这边叫做四戒分别观，也叫做戒作义啊，叫戒作义。像法毛爪齿等哈，法毛爪齿等，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肠间膜为止，这里是属于地大。从胃中物、粪、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皮脂、唾、涕、关节液、尿等，这些是属于水大，对不对？那么火大是暖气，风大是动转向，啊，这个就是四大。所以呢，你把四界分别观还要配到前面的三十六不净物，三十六不净物，啊，所以呢，你也可以这样子，一界分别观来摄摄前面三十六不净物。所以呢，四这个四五二门也是互相摄的，前三门也是互相摄，啊，也是互相摄。那么接下来呢是目缘九相，啊，目缘九相。目缘九相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白骨观了 啊或者是死观，有九相观，啊，九相观。从一日，我们四十八卷那里呢，就是十九卷的十九品的四念处品呢，它第一观呢是观一到五日，这边讲一到三日，由此就可以知道那个文字啊，在抄写传抄的过程当中有种种的差别。其实是这个，其实好好大家把原来的经藏拿下来了，那真正找一个尸体来观察嘛，对不对？你的尸体可能就比较容易烂嘛，所以三天就烂出三种膨胀啊、青淤、腐烂相。那有的尸体就烂得比较慢，所以可能是五日才可以观察到三种相。我觉得这是只是这种个别差异而已啊，所以其实不应当说这背后有所差别。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法源哈是有传承的，那是有传承的，其实并不是另造一种新奇的说法。好，这里呢是指目虚九观。好，以上呢一直到这边的二十一页啊，整个这个段落。所以有几种练习生念处的方法，有六种，对不对？可以分成六类。那自论只是又把目虚九观哈，再分得仔细啊，个别把它分开来，如是而已啊。这个是它的分类方式。那么受念处，这个就是我觉得瑜伽师地论比他还更详细的所在。你看哈，受念处文只有这一页就完了，那你看里面的文段要观察什么感受，只有三受啊，只有三受。那么依着苦受啊、乐受、苦受跟不苦乐受，再分作什么？再分作内受、外受还有内外受三种观啊。这边的观察方式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大致这里的说法跟这个自论的观察方式非常接近啊，非常接近。那我们以后正式用瑜伽师地论来讲四念处的时候呢，瑜伽师地论在受念处这个部分呢又写的有唯识的色彩很重啊，受念处部分他就讲得非常的详细，讲得非常详细啊，我们以后再补充。所以这里呢是受念处，受念处倒是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部分。好，各位再往下翻看心念处。心念处请用荧光笔来画，它有十六心。第二行贪，接下来无贪，然后呢嗔，无嗔啊，这有四心了，对不对？然后再来愚痴，无愚痴，六个了啊，六个了。那这六个呢请各位括弧，从心贪欲到心无愚痴这个部分请各位夸胡，为什么夸胡以后我们再说哈。那底下呢他这个翻译很好玩，心收缩。我告诉各位瑜伽师地论怎么翻，瑜伽师地论这段文他就翻成略，略简略，那个略广略的那个略，略心。然后呢略心对什么？对后面的涣散。那什么叫略？我简单的讲一下，略就是注意缘止心啊，你止在意缘上，那个心叫做略心。如果呢你心攀缘很多个相，那个相叫做散乱啊，这边呢翻译叫做涣散心。所以其实啊，心念处就是要观能对治的心跟所对治心之间的对治黑白品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贪对无贪，嗔对无嗔，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吃对无 无疵这三这三个三个黑品三个白品。那这里呢，心收缩，收缩很奇怪哈，不是那个心脏的收缩，是定在一处的意思啊，定在一处，把它收回来啊，其实是收比较对，那个缩怪怪的，你收摄心在一处，或者你涣散在多元啊，这是互为对峙的啊，你能够这样如实了之，然后广大跟不广大，有些是不是用翻的比较好？这个广大呢，有些人叫做什么？叫做调心、调举啦。那不广大呢，就是不调啊，不广大叫做不调啊，这是于谢斯顿的翻译，这样的翻译对我比较容易了解啊。然后呢，这又是一对。再来呢，心有上跟心无上，这个也翻译起来怪怪的。有上呢，就叫举，直举者的举；心无上叫做下心，下心就是沉默啊，非常的忧郁，非常的沉默，非常的昏沉，非常的睡眠相应啊，这叫做下心。下心用什么对峙？用举相来对峙，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互为对峙。那接下来呢，专注啊跟不专注，那么与其是论呢，翻译作定心跟不定心。然后呢，再来就是心解脱跟心未解脱。好，我们再重新数一下哈，嗔啊贪一对，对不对？嗔一对，痴一对，昧略跟涣散一对啊，广大不广大就是所谓的调不调一对，对不对？然后呢，上下一对就是这个下心跟举心一对。然后呢，专注跟不专注是定不定一对，然后呢，这个解脱跟不解脱一对，这边有二八十六心，啊，所以这边有十六心。可是呢，这边经文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这十六心怎么观察，乃至于前面的受念处也只是告诉我们要观察什么三种感受，其实不是三种，三类感受：乐受、苦受跟不苦乐受。可是怎么观察？怎么观察？第一个。这三类的感受有种种形象，对不对？我们其实有很多种情绪的像，那怎么样取像也没有仔细的交代。那你取到这个像以后，你要怎么去思维也没有教我们怎么思维，就教我们一内一外一内外啊，用三种思维方式。所以呢，都要听讲解，因为不讲解的话，我不懂，你只是读阿含经，你怎么开悟就不行。我实在是觉得我们的根气啊没有那么利，当初佛陀有没有这样仔细去解释我不知道了哈。可是呢，如果你不读清净道论，你没有三知识为我们讲解怎么样去思维观察，好，我告诉你啊，我知道啊，我如实知我有苦啊，我有乐啊，我有不苦不乐啊，然后呢，内一内一外一内外观察啊，你能够如实知受吗？你能够依此而证到无常苦空无我吗？我觉得是蛮难的。然后呢，跟你讲十六心，十六心开出来干什么？法相说说而已，念过就忘了，那忘了有什么用处？你到底要怎么思维？依这十六心要怎么思维？乃至于呢，于切斯顿的讲二十心，二十心至于是哪二十心？请各位去对照，大概是二十八卷还是三十卷吧。好，我们下次再说了哈。然后也是一样，一内一外，一内外来过做观照，同样也要证入四圣地啊，证三法印，这是观心事啊，观心事。好，接下来呢又是法念处，法念处又有好几个练习作业了啊。第一个就是什么五盖，有没有？所以我们礼拜五花了很长的时间，之前曾经用三摩揭多地声闻地讲过一次五盖的实非实，那这次用四禅波罗蜜，用瑜伽师地论的能海上师的定道这两颂，也详细去讲五盖。其实呢，你了知五盖的形象跟性相，也去修学对治法，对不对？借着对治法的行修，你去看到五盖的降伏习灭止习相，依着五盖降伏的生住意灭，它就是什么身受心法四念处，懂吗？所以呢，四念处在什么地方观？ 就是你在降服五盖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身受心法的生灭变异。所以四念住不离什么？不离五盖的对治相。所以呢，我们说四念住为什么摄一切的法？佛所说的法没有超过四念住的。你说一切的法相安立，无非就是要我们能够取相方便，而行修四念处，正是圣地，正是圣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五盖的这个思维，就是告诉我们五盖的生灭变异，然后呢，由此来证无常苦空无我，这是第一个。好，断了五盖得什么？得定嘛，对不对？断五盖就是离一切的什么盖缠系缚，于是你没有出现行的缠缚，那么你心就可以怎么样？安住。安住在哪里？安住在法上面，于是你就可以摄心见法。那见什么法？见五取蕴法。所以一切法的入修都在哪里？当作道场，都在五蕴生命现象上，作为道场来观察，作为所缘境来观察。所以一切的佛法在哪一中观察思维？在五蕴上观察思维，这是自己的生命经验，而不是在知识上去做辩证，是在五蕴生灭的经验上去自己作证，佛所说的道理真实不虚。一直到你不会依着业习，随着染污去生出种种的极地的烦恼相，招感种种的异受果报的苦地形象啊，以此呢修道而正灭，这是证入四谛的次第。所以五取蕴是要能够了知五取蕴的形象跟性相啊，知道五取蕴有种种的形象啊，五取蕴的性相是怎么样，然后呢了达五蕴是无常的，五蕴是苦的，五蕴是空的，五蕴是无我的，这是呢由五取蕴来看。十二处啊，十二处，十二处其实是跟五取蕴没有差别哈。各位你去看那个杂含汇编应顺导师的编辑方式，或者吴卓在这个卷八十五《瑜伽师地论》的汇集哈，都把什么？都把五蕴跟十二处编成前后，编成前后，两者呢其实都是对治习气杂染的不同。五蕴是根本法，那么十二处是对什么？对迷色的。五取蕴是对治谁？对治迷心的。那么如果你两者都迷的话呢，那你要两者都要修，而另立一个什么十八戒法啊，十八戒法。那这里就不立了，不立的，因为和五取蕴跟十二处的四念的法念处的观察，你就可以去证这件事情了。所以这边的练习只有五取蕴的观察跟十二处的观察。那么如果照阿含杂阿含来看的话呢，你就要把蕴相应有178经啊，有178经，那178经就是蕴现观的善巧啊，就蕴现观的善巧。那么这个杂集论啊，在五蕴相应那一段的时候呢，也详细的把杂含蕴相应品做归纳，做归纳。如果各位有去读杂含都知道，一品一品经小小的，每一品经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如果你不去把前后的次第观修次第去把它整理起来的话，你个别个别观察，你充其量找到观修次第，可是至于怎么样去把它连成一片，不得善巧啊，不得善巧。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个别其他的论点呢来学习怎么样蕴现观跟处现观啊，都有个别的善巧，乃至于显扬善巧论也有个别的蕴现观跟处现观的文。那么尤其是显扬善巧论还有个别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观察无常，观察苦，观察无自性啊，这些善巧都有详细的教导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相关的文段啊。在这里呢就有五取蕴跟十二处两个法念处。好，那么你从五取蕴跟十二处都是要证什么？都是要证四圣地，而四圣地十六形象最后要见到证出果之前，都要经过一段过程，叫做七觉知的过程啊，七觉知的过程。所以在第26页法念处的第四颗叫做七觉知。七觉知就是观察自己在见道位，依唯识五道次第来讲的话呢，就是软顶忍是第一啊，用四善根来观察心相的变化 而阿含县官就在这个地方见到位的时候，就是要开所谓的这个根本无分别制啊，就正出果。十六星见到的时候呢，他们所观察的法就是七觉支。这七觉支对他们，对阿含县官来讲，就是圣文县官来讲是非常重要见到位的根本法。那么你透过七觉支的心地县官，就能够证到什么样子的真如呢？就可以证到四圣谛的真如。所以呢，七觉支是能观四圣谛所事所观。你用七觉支的心去证入四圣谛，所以这两个其实是能所相立啊，能所假立。那么四圣谛呢，又有另外一部经呢，叫做《转法轮经》。依那个南传来讲的话呢，就《转法轮经》详细去解释四圣谛。那么四圣谛呢？各位如果愿意去读杂集论的话呢，杂集论呢讲地品那部分啊，讲地品那个部分也详细讲四圣谛，他几乎是把转法轮经详细的去做注解，然后呢抉择科分啊，抉择科分很详细的去做教导啊，这是四圣谛的部分。所以四圣谛也就是，所以由此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法念处是什么设定。第一个要观察什么？五盖的形象。那么为什么要观察五盖？就是要对治五盖。对治五盖的目的是什么？得三昧，就是得所谓的禅定心一净性。那么色心在定情况底下，然后进一步观察什么？观察五蕴跟十二处，对不对？而五蕴跟十二处就是生命的生灭现象。中间少了一件事情，中间少了一件事情，缘起，十二支缘起，这里没有放进去。那这里呢，它另外有一部经在讲缘起。你看哈，在运相应杂含运相应品的时候呢，它烁烁就跟你讲，烁烁想行识为什么是空？它烁烁就用去来经啊，用三世，用内外啊，用远近，用粗细，用好丑胜劣等十一行观。而十一行观就是什么？就是十二支缘起的形象。就是我们五蕴生灭要在哪里用什么道理来观察？用十二支、十二有支的缘起观来观察。如果离开缘起，五蕴有没有自性？五蕴没有自性。可是对声闻现观来讲，你用十二支缘起来看什么？来看五蕴的生灭现象上，无我、无我所啊，无我、不异我、不相在。不相在意思是说，色不在我，我不在色里面。是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不在五蕴里面，五蕴也不在我里面啊，互不相在啊，无我是无我，不异我是无我所啊，五蕴并不是我所。所以呢，破无我啊，破证到无我无我所，所以中间有一段道理性的观察，这个叫做甚深缘起。所以甚深缘起是属于根本法念处的法轮，而这边呢其实都是它的所缘相。它的道理是什么？它的道理是缘起观啊，所以缘性缘起观呢就变成非常重要了啊。所以这边呢就分别啊，我为什么选这个版本呢？是因为这个版本把转法轮经里面苦集灭道四圣谛的文呢，把它拿到这边来放啊，拿到这边来放啊，可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边哈，这底下呢还有类似像法句经的经文啊，但是把它翻译的比较长一点啊。这个是它的科分，它的科分。好，一样啊，我们来对读一下这个，这是咱们大正藏啊。你们看到左上角写个98，有没有？这是中阿含第98经，这是大正藏的编号啊。一样，我们念第一段哈，他说：“尔时，是吧？一时，佛游居楼寿。”我们那个地方叫什么？居楼什么？我们就直接叫居楼国，建摩色坛城啊，在建摩色坛居楼都邑。这你看这个翻译上的差异哈。尔时色尊告诸比丘，有一道尽众生，度忧畏，灭苦恼，有没有？苦恼就是这边的世间，对吧？就是这边的贪欲，忧畏就是这边的愁悲，有没有？这翻译上文字的不同，各位去看。不过还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啼哭，断啼哭。得正法住啊，为四念处。那么一道尽，那个一道就是这边所谓的唯一道路啊， 那么有人把这个讲在一乘道，若有过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悉断五盖心慧慧雷立心正念住于四念处修七觉之得觉无上正净之觉，若有未来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悉断五盖心慧慧雷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之得觉无上正觉正净之觉，我今现在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我亦断五盖心慧慧雷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之得觉无上正净之觉。这段文就相当于前面的总说，文段有不一样，可是可以看得到他翻译的善巧在哪里，再把身受心法的四念处依法念处来做总摄。各位有没有发现，若有过去有现在，不，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你有没有看到这三个法句翻起来背后勤写四个字，这个就是甚深缘起三世观察，利用甚深缘起的三世观察，观察什么？观察如来，如来就是真如了，啊，真如就是四圣谛了。观察四圣谛的道理，对于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对五蕴世间无所着而能够正等正觉。那从哪里开始正起呢？断五盖，对不对？断五盖，心慧慧雷，然后呢，立心，立心那个立就是安住，安住你的心，随观五盖啊，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呢，把你的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四念处。那四念处用四念处来观察什么？观察五蕴、五取蕴，还观察什么？观察十二处，对不对？观察十二处，然后呢，这样子观察就可以修七觉知，然后呢，正四圣谛。这边其实有文上的这个意思，正四圣谛这边就叫做得觉无上正净之觉，就叫做正入四圣谛。同样的，由过去这样观，未来这样的观，也一样在现在，我今现在也这样子观察一切的真如无所着等正觉，从断五盖得定开始，由定发起正慧，啊，心慧就是得定，慧雷就是发起正慧，这样子安住正住在四念处当中，有四念处透过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的甚深缘起观察五取蕴，观察什么十二处，然后呢修七觉之正四圣谛，得觉无上正净之觉，这就是总观，这就是四念处的总观。然后底下呢再来开啊，种种的差别，种种差别，云何为是？底下就讲了身受心法，身念处怎么开？你看底下，行者之行，住者之住，坐者之坐，卧者之坐，眠者之眠，悟者之悟，眠寐则知眠寐，如是比丘则观身如身，有没有？这一段文就在讲什么？就在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观什么？观四威仪，对不对？然后还把四威仪延伸到哪里？从行住坐卧以后，还加上什么？眠悟眠寐，有没有？这就是略说了啊。还有雨墨东进去来往返等，这都包括什么？包括正知。所以呢，就是把文段怎么样合合，也就是告诉我们呢、啊，如果你文要叙述的话，当你在四威仪当中要修正知而住，其实这是不是一件事？这就是一件事。但是如果你就元素上来分的话，就次第开列，次第开列。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学法相很难。如果你就文字来学习，没有善知识教导的话，会很难。你就感觉读经跟读词典一样，一下读完四大，一下读完四界，一下子读完正知而住的种种形象，对不对？你不了解这些东西是互相相涉的，啊，是要在一心当中这样子正住去做种种形象性相的观察。你不了解要叠起来这样的观的，你以为这样子分别观，你永远得不到什么总法观想，啊，这边就是一个例子。乃至底下呢，他说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身低昂，仪容扬蓄，着生且离，及诸衣钵，行住坐卧，眠悟雨墨，皆正知之。有没有？这里是一段，就把四威仪跟正知而住呢列为一段。到底下呢又有一段， 又有一段，什么善法念智断灭止，由木公司就做个譬喻，然后用木墨神用拼云木就是打在那个木头上面，然后量直线，然后用利斧来砍，用这样子呢，以正法念智断灭止。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名比丘观身如身，复次比丘观身如身，坐底下，持此相着，舌逼上额，这是不是自己打坐的像？啊，用打坐的这个七支像去观察，啊，然后这样子观察，观到你的身这样七支安坐之后呢，翻到第二页来，就开始观习入、习出、习长、习短。所以反而这边是从威仪下手，这个有它的道理。你看哈，你在修学的时候，修学的时候是不是要，你看现在的内观禅法是不是就是那边走路有没有，然后呢乃至用手呢去比喻啊，乃至于吃饭的时候要慢啊，用一切的明清醒明觉呢来观察什么，观察呼吸。所以呼吸放在后面，至于放在前面跟后面有什么差别，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如果你知道其实是一起这样修，你不可能只是观察你的动作，你观察动作干什么？在动作当中去看你的身形跟心形跟习形三种相，都是生灭变异，乃至于呢这三者不二啊，不一不异这样的形象。那时间快到了哈，我就不一个一个为各位去对读啊，请各位自己去这样子翻看啊，把所有可能在目前坊间找得到的版本。只差什么？现在只差瑜伽师地论啊，四念处到底要怎么观？瑜伽师地论反而在这边讲的少，他只是把观察的元素细分啊，观察元素细分。所以我看我们下礼拜再一次好了。你们手上是不是都有瑜伽师地论？没有的举手。两个没有，那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别人的啊。可以的话你就印一小段，不过下礼拜。本子拿来之后呢，你们再印就好了。好，那随后再印，你把这段文再印下来，其实文大概文字资料大概都有了。那你再细细的哈，如果我们专门要来修学四念处的时候，我是打算大概摆在礼拜五的课，等指门学完了之后啊，我们的观就从这里下手，啊，就从四念处下手啊。所以那个部分呢，我们算是告个交代啊。那这两份文献呢，来让各位去对读《大智度论》。一样虽然是修学般若，可是他的三乘共一止的关门在哪里下手？一样在四念处，是一切四出四见法的下手善巧之处，对不对？由此而发起种种的功德，然后在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当中，乃至于八倍舍啊，种种种种种种啊，在调练其心，对不对？啊，用这样子发起实质啊，发起实质啊，这个就是往后的文。所以呢，下礼拜我们再来一次，请各位学长呢把《瑜伽师地论》第几册？应该是第二册，对，第二册啊，第二册就是含有28卷那一册啊，带来啊，带来。那我们看看里面呢，属于四念处那段文啊，各位就知道这个彼此之间其实是有传承的关联性。那各位把四念处的文呢都聚集了以后呢，自己好好的去慢慢读。那如果你能够去解构它的文字的话。啊，你就找到一个自己最适合的版本，啊，适合版本，然后呢也顺读，因为呢你没有听到人家善知的解释，当然你可以去请性空法师的教导，对，他主要是依清净道论的教导方式，啊，不过我看到他里面，因为他也读过瑜伽师地论，所以他里面的七种作意的部分，他讲了两种版本，一种是清净道论的版本，一种是瑜伽师地论七种作意的版本。瑜伽师地论倒是把七种作意怎么样透过世间道跟出世间道。能够证到出果到四果的那个操作方法都写得非常仔细。那么至于理路的说法，我觉得大致都能讲得详细。那你要合48卷的文跟49卷的文啊，把它的论的长行啊都详细来啊详细来阅读，然后找出一个自己最适合的理路思维方式，把它记忆下来。这样的话呢，你不必一定要定。你就在散心当中常常做思维，思维久了以后，根据阿含经的说法，可以因着四念处得一心，在一心当中继续去观察四念处， 然后呢，于五蕴法藏当中呢，观察无常、苦、空、无我，如病、如痈、如见、如刺，就可以一地一地、一果一果证上去。这是声闻现观的方法。那么瑜伽行派有瑜伽行派七种注意的观察方式。那么倒是这个比较像禅宗，理路一通，它就通了。他就只要正般若就现观真如啊，这是般若的现观方式。那这三种善巧呢，各位不妨都了解啊。那你看你的根器，你相应哪一种法门，你就选择一个法门，真实的真实的。因为呢，所有一切的佛法三藏十二部经，你如果要去消化它，一定是透过四念处下手，最后在十二缘起法、四圣地法，或者是空无相无作法啊，乃至于呢依菩萨无生法忍来证。声闻现观证九字，大致都能证十字，对不对？一佛证证十一字，证十一字，如此而已啊！种种种种智慧，施设上、形象上的差别而已。那么，既然不管它的结果是什么啊，结果就留给以后，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一生到哪里，不知道。可是下手之处，倒是不应当错过这一生的。如果我们错过这一生，好好的在这里不去用功的话呢，真是啊！白来一招了，啊，白来一招了。而这个就是念佛，为什么？它就是无上正等决心，四念处就是无上正等决心。阿罗汉他们都还在思维什么？还在思维这件事情，啊，到了净土再去学什么？也是学这件事情，也是学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要修学善根，不管你往生净土，或者你行修哪一个宗派，你还是要从这里下手。所以好好的去把四念处这些文字。配合下个礼拜的瑜伽十六的那一段文，那段我们不长啊，把它取下来，用它来做解构这些文字的理路的话，那么你回去呢再好好的去用功用功，应当会有很好的收获。对于三藏十二部经这么多的法相的理则啊，你就可以理出一个脉络出来啊，这些脉络呢都可以二六十中挂在心头去做观察。我觉得这种法比什么法都还好，因为你要修禅定还要找个铺团，还要找个净处去做，对不对？你要修密法，还要结界啊，还要有坛城啊。当然，立根的人可以去心观想坛城，可是我们都中下根人，需要有实际的啊，实际依四大所造作的坛城。那这些都要有因缘成就才可以修。可是我觉得五蕴观察四念处却是最方便的修法啊。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我觉得这种修法。应当要快点学会，而且很容易带在心头，细心圆念非常容易。那你圆念的深，体会深，你自己的正量多少就有一分。那么你不管读什么经呢、啊，都可以跟你的生命经验可以去相应，用这种相应法去学佛会比较好，比较好，比较不会去那么强做思维啊，不是去那边用知识去学佛啊，这是两者的差别。好，我们接近到尾声了，本来带着大般若经来想跟各位讨论这些事情，不过下礼拜再说了。好，我们大众请合掌。